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是的，主，我们知道除了耶稣基督是坚固的磐石之外，其余的根基都是沙土。因此今天我们要听从你的话，立在这个磐石上，以致我们就坚固的来面对这个世代所有一切的挑战。我们再次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用你的话来互相的来勉励，能够明白你自己的信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平安。本来我这篇的讲道是在二月初第一个礼拜就跟大家分享的，但是因为二月初大家都知道是因为有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所以呢就把它延后。然后我在二月的第一个礼拜讲的题目是信仰上帝啊，这个面对这个患难。那么今天本来也是要向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所谓的病毒的问题，但是上个礼拜我们的主理牧师黄牧师已经讲了，一久见人心啊，人心既然已经见到了，那我就不要再多说啊。所以我今天就在回复我在二月所要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个回到书简中的福音，让我们再次重新看，从创世纪看到书简中的福音，一直到了这个四世纪路德记，今天我们所要看的是撒母耳记上的福音。马丁路德曾经这样说，他说上帝做了三件的事情来羞辱他自己。上帝竟然做了三件的事情来羞辱他自己。第一件，当然大家都知道，上帝道成肉身，那么他从神变成一个人，一个尊贵无比的一个身份，变成一个卑微的人，他羞辱他自己。第二，我们当然也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残忍的十字架，而神竟然为人死，这个是他羞辱他的第二件事。最后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大家想到，上帝竟然娶了教会作为他的新娘，哦，我们这一群罪人竟然成为耶稣基督的这个新娘，对一个圣洁的上帝来说，这是什么？羞辱他自己。我在想，马丁路德讲的这一番话呢，他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原来我们的上帝是在至高的宝座上，但是他竟然降卑他自己，他降卑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你，让你跟我有机会来认识他，以致他能够赐福给我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刚才我们的弟兄为我们所读的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一到十一节，我想他的那个的总意就是谦卑。原来撒母耳记我竟然告诉我们是谦卑，我让我们看到上帝要赐福给那些谦卑的人，那么这些谦卑的人也是上帝所喜悦的。谦卑的人在撒母耳记里面让我们看到是什么人？是一些贫寒的人，是一些心理贫穷的人，是一些我们所看的是卑微的人。这一些人在上帝的王国的里面都有一席之地。撒母耳记上下还有这个列王记上下这四卷书统称为列王书简，在旧约希伯来书的里面本来是这样，它总共有四本，就是撒母耳上下、列王记上下，所以统称为列王记书简。当然这个撒母耳记上下，就是撒母耳记就变成列王记简一、列王记简二，那么列王记上下就变成简三跟简四。那么以前他们是用这种书轴来写，这是因为撒母耳记很长，所以呢他就把它分成两部分，结果我们就看到就有撒母耳记上下这两部分，哦，当然有上下跟上记跟下记，那么大家就有四个故事可以听，所以以后我就连续的把四个故事跟大家一起来讲，哦。那么我在想，单单撒母耳记它就有三十一章，我看了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三十一章这么长，这是我看的时候，我总归它的那个主题，那就是什么？谦卑两个字，那就是我用的 这个撒母耳记上二章一到十一节，他那里这一段的经文所讲的谦卑，其实是盖挂了整个撒母耳记上。哦，所以撒母耳记里面二章一到十一节所告诉我们的是一个谦卑跟高傲的一个对比，这两个主题一直贯穿整个撒母耳记上。所以因此呢，我想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两个很简单的概念，一个就是降卑的谦卑的那么就会被升高，那么高傲的就会被降为卑。那么先来看第一点，就是卑微的要升高。基本上撒母耳记上围绕着三个主人翁，大家都知道，一个是撒母耳，一个是扫罗，一个是大卫，这三个人就讲完了整个撒母耳记上。那么这三个人开始，我们看这三个人他们都放在这所谓的卑微的地位上。哦，所以我们讲说卑微的身高就是指这三个人。哦，第一个人我们所要谈的就是撒母耳。大家都知道撒母耳的出生是非常奇妙的。哦，因为是哈拿他没有办法生孩子，所以他祷告祈求上帝。哦，在历史里面我们看到有点奇怪的是二老婆欺负大老婆，有没有这种的事情？通常是大老婆欺负二老婆的。啊，但是我们看到说哈拿的那个情况是二老婆欺负这个大老婆。那么因为哈拿不能够生育，所以呢这个皮尼拿常常刺激他，使他烦恼。那么结果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撒母耳出生。所以撒母耳大概是在弱势的群体里面出生，他是一个卑微的人。哦，所以这也造成撒母耳以后是带有非常谦卑和敬虔的心来侍奉上帝。我们看到说当他被母亲放到这个圣殿里面去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说他这个从年幼的时候他就听从了这个老先知以利的话。哦，我们看到说上帝呼召他的时候呢，他这个以利就告诉他说，你就告诉上帝说，耶和华这个请说仆人静听。这一句话请说仆人静听就成为撒母耳年幼的时候一直到老的这个座右铭，他这一生就听从了上帝的话。撒母耳记我们都知道有一句经句，不懂大家有没有背，当然要把它背出来，当然背的简单就是最后那几句话。哦，大家，但是比较长的是什么呢？在十五章二十二节这样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其像喜悦人听从耶和华的话呢，听命胜过献祭，听从胜过献祭，听命胜过公羊的脂油。那意思是说你听从顺服才是上帝所喜。所以撒母耳这一生呢，我们看到说他在上帝的面前都是一个谦卑的一个先知，只是当他在临别争言的时候跟以色列人说，他说我有堕过谁的牛，我有堕过谁的驴，我有欺负过谁，我有虐待过谁，我有从谁的手中堕过收起的这个贿赂，以致我的眼睛被蒙住。所以我们看到说撒母耳这一生服侍上帝都带着一个非常谦卑的心。哦，他是卑微的被上帝变成升高。第二我们主要看的是扫罗。扫罗被拣选的时候，哦，撒母耳要高他的时候，他也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人。大家知道如果我们读撒母耳记，大家就看到当撒母耳要高他的时候，这个扫罗他怎么样做呢？九章第二十一节他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众支派中最微小的便雅悯族吗？我的家族不是在便雅悯支派中的家族中是最微小的吗？你为什么这样对我说这样的话？诶，当时这个扫罗是非常卑微，他觉得他是在整个十二支派里面最卑微的那个支派便雅悯，他在便雅悯支派里面的家族里面也是最小的，而他是非常卑微的。那么当这个撒母耳撤监撤出是他作为王的时候，大家知道他躲在哪里？他只在躲在那个褥子里面，我们讲说躲在那个物件下面。哎，他不敢见人，他是这么样的卑微，而他谦卑他自己。甚至当他做王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怎么样？ 一些的匪类，就是匪徒不跟随他。但是当他打完战之后，他回来的时候，有人说就把这些匪类来做惩罚。但是我们看到说，谦卑的这个扫罗并没有审判或者惩罚这些匪徒，所以我们看到说他是非常什么谦卑的。是的，谦卑的人，上帝使他升高。撒母耳从一个寂寂无名的人，那么我们跟他说，他好像是鲤鱼跃龙门，一跃就是说变成以色列人的王哦。所以我在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成为何等的人？哎，你自己想，你现在什么身份？我现在什么身份？你自己想，在过去的年纪里面，你年幼的时候，你还打国力的时候啊，你曾经想你是今天这样的人吗？或者你在年幼期所面对各样的问题，今天你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你有想过过去是怎么样的？我们常常都是从卑微当中被升高的，所以在这点我们应该来感谢上帝。第三个人物 大概大家也知道，那就是大卫。大卫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卑微的人。其实在众多人当中呢，大卫是不可能什么做王的。为什么？他是一个牧童，那么极其的卑微。那么在他的家族的里面，他的哥哥每一个都是英俊潇洒的，很高大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说，当撒母耳要告他的家族人做王的时候，他的爸爸就把他的哥哥全部拿出来，只剩下一个什么大卫在这个田野里面去牧放羊群。意思是说他没有资格做王，但是我们知道，他竟然成为这个以色列的王。那么我们想说，大卫为什么能够成为以色列的王呢？我们想说，可能就在他的性格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特质，是什么呢？那就是谦卑敬畏上帝。我们可以从17:45，当他回答那个非利士人，他跟哥利亚打战的时候，他告诉哥利亚说，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刀靠枪，但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万军之耶和华是你所辱骂的以色列军队的上帝。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个年轻人，卑微的年轻人，他从年少的时候就晓得怎么样谦卑自己来敬畏上帝。那么当他，我们看到说，当扫罗这个撒母耳高他做以色列的王的时候，他有两次的机会，有机会把这个扫罗王给杀了。但是他竟然在24:6，他这样说，他说我在耶和华的面前绝对不能做这样对待我主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绝不能够动手攻击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家知道吗？耶和华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大家知道耶和华借助他的部下大卫的部下告诉他说，他说什么呢？他说其实耶和华应许你要把你的仇敌交在你手上，你可以随意待他。大卫讲的话跟耶和华讲的话不一样。你可以随意对待你的仇敌，可以把他杀了，但是大卫说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不可以亲手害他。是什么心态？他对上帝有无比的敬畏，非常的谦卑的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看到吗？谦卑不仅是我们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更是我们能够认识上帝、蒙上帝喜悦的一个美好生命。这就是撒母耳记上所要给我们的福音。你愿意谦卑，你就认识上帝，上帝就要什么？赐福于你。奥古斯丁曾经这样说，如果你问我上帝对我们有什么要求的话，他说什么？第一是谦卑，第二是什么？谦卑，第三是什么？谦卑。他说我的意思不是其他的东西不重要，他说如果我们要做任何事情之前，有任何的行动之前，如果不是谦卑，那么怎么样？我们所做的各样的努力都没有意义。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当如果你不带着谦卑的心来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你所做的东西都没有果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谦卑，上帝使你升高。第二，我们所要看的就是骄傲的必被降卑。 在撒母耳记，我们看到说二章，刚才我们的弟兄为我们所读的那里，我们看到说哈拿预言一件事情。他预言，如果大家读刚才所读的二章一到十一节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很清楚的预言，凡是什么骄傲高傲的人，上帝都要把他什么拉下来，把他变成卑微。 我同样列出三种人，第一个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大家都知道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他们的身份是非常伟大的。圣经说他是蒙拣选的族类，是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于上帝的子民。这个身份了不起，大家知道你跟我都拥有这个身份，你知道吗？我们拥有这四个身份，被拣选的族类，是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什么？是属于上帝的子民。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身份。可惜的是这一群的子民呢，百姓，他们一点都不谦卑，他们屡次的试探上帝。其实我们说以色列人好像从始至终都搞不懂上帝的心意，这是非常可惜的。如果大家有机会读撒母耳记上的话，撒母耳记上四到六节是最精彩的，可能有空大家回去读一下撒母耳记第六章是非常精彩的。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结果呢他们打输了，4000人横死在这个沙场。那么呢，当他们打输仗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想说，倒不如我们就把耶和华请出来吧，把神请出来。哇，大概把神请出来这个建议非常好，所以我们看到结果呢，以利的两个儿子，很坏蛋的两个儿子，就是那个哈，这个什么何弗尼跟菲尼哈，何弗尼跟菲尼哈，他们就擅自的就将上帝的耶柜搬出来。大家知道吗？耶柜是谁可以动的？就大祭司可以动。这两个小祭司竟然就可以搬出来，他已经是大大的亵渎上帝了。但是不用紧，不管怎么样，耶柜总是搬出来的。以色列人就哇，耶柜来了，所以军事大整。那么我们看到说，非利士人的这个军营里面，大概他们就很害怕。为什么呢？因为耶柜是非常了不起的。如果他们记得以前的亚摩利人或者是迦南人都在耶柜的面前什么落荒而逃，都打败仗，所以耶柜搬出来的时候，他们非常的害怕。所以呢，那些非利士人就能够召集他们的军队说 ：“You can do it, yes, we go。”结果呢，那你知道这一打的时候呢，耶柜虽然来了，但是以色列人打大败，死了30000多人。还有呢什么呢？菲尼哈的不是，还有这个何弗尼、以利的两个儿子暂时，以及上帝的耶柜被挪去。以色列人把上帝的耶柜当作是什么呢？当作是一个力量的泉源，是一个这个护身符。他们对耶柜的态度呢，好像是什么拜偶像一样。耶柜就好像拜偶像，其实耶柜只不过是一个象征，它不是上帝的本身，你不可以把它拿来当作是利用上帝。其实上帝是不能够被人摆布的，偶像可以，但是上帝绝对不可以。上帝可以帮助以色列人来抵挡这些仇敌，但是上帝也可以来什么审判以色列人高傲的罪，当他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所以以色列人必须带着一个谦卑顺服的心，才能够经历这位立业上帝的恩典。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我在想，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在看上帝竟然把他自己的耶柜放掉，被仇人给掳去。那么上帝借助这样被仇人拿掉他的耶柜，在外邦人当中得荣耀。这是非常讽刺的事。以利的媳妇就是菲尼哈的儿子，当他死之前，他生产的时候要死之前，他说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因为上帝的耶柜被抢去。是的，上帝的耶柜确实是被抢去的，但是呢，是为什么？上帝审判这个高傲的以色列人，他要在外邦人当中得到荣耀。这是我们所要思考的一件事情。 大家知道吗？我想大家也读，如果你读这个撒母耳记上，你就知道上帝的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放在他们大滚的庙的里面。第二天那个大滚的庙的那个大滚神倒下去，叫做疑神大倒下去哦。那第二天他们来的时候看到，哎，我的神大滚倒下去，竟然不以为然，一点也不会惊奇，好像那个大滚 的神常常倒下去的，对不对？不然的话你倒下去你就觉得奇怪嘛，这是他们一点都不奇怪，倒下去啊不用紧，把他扶起来。第三天不但大滚的神在倒下去的时候头断脚也手也断，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非利士人一点都不觉得 惊奇。为什么呢？他们只是搬了一个新的立法，以后凡是进入大滚的庙啊，不要大那个所谓的门槛就可以了。天哪，我的神竟然倒了，头都断了，手都断了啊！我只是说以后不要大这个大滚的庙的这个所谓的门槛就可以了，哪里有这样的事情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看到吗？拜偶像跟信仰上帝是完全不一样的。拜偶像是照着什么？照着仪文，哦，照着经典，照着礼仪，照着制度去做就可以了，其他的不要管它，对吗？这个就是拜偶像。但是我们信仰上帝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事情哦。就在他的神明断头断脚的时候，断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非利士人的境内就出现了生痴疮。大家知道痴疮是什么吗？知道哦，不用指了哦，大家都知道生疮 pulse 生痴疮。那么我们看到说，哎，奇怪，大家知道吗？痴疮是不会传染的，如果痴疮会传染很惨的哦。但是大家知道吗？在当时这个非利士人的境内全部人都生痴疮，好像那个痴疮就好像是传染病这样哦，好像现在的这个冠状病毒一样更厉害，是每一个人都中哦。就意思说我中痴疮，大家全部这边的人就都生痴疮了。其实大概我们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痴疮，奇怪，这个痴疮的病就一起全部传染给整个非利士这个人的境内哦。所以呢我们看到说，哎，每一个人都得了这个痴疮的病哦。但是我们很奇怪，非利士人他们的大滚神倒下去，头断手断，他不觉得奇怪，他也知道是什么造成传染病，约柜嘛，所以他就把约柜去给别的城市，就像我得了传染病，我跑过去就让大家得传染病，哎，这个是很阴公的事情，我们讲说很阴公的事情啊，就是怎么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说，他们把这个传染病的这个所谓的业柜呢，给他的这个其他的城市来分享，这是令我们搞不懂的事情。结果我们就看到说，哎，他们就像有人说中国就把这个所谓的病毒传染给全世界这样，这样的一个情况。结果呢，我们看到说非利士人的五个城市每一个人都得了痴疮病，所以结果大家这个叫苦连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当我们不认识上帝，不谦卑的在他面前的时候，我们把他当作是一个玩具来玩的话，或者是一根的魔术棒，或者是一个法宝的话，或者当作是只是我用来利用我的一个王牌的话呢，你就大错特错。就拿这次的冠状病毒来说，许多人都想要了解为什么这个灾害会临到整个世界。那今天我们是一直想要解释这个问题，就是因为那个国家嘛喜欢吃野味嘛。那个国家知道是谁吗？那个国家喜欢吃蝙蝠，所以结果就造成不环保，甚至很多人对于那个国家不满意。还有呢，西方国家看到那个国家皮肤的样子呢，就做来打哦，大概也就是这样子。但是我想，不知道大家最近又听到一个消息，原来不是那个国家传的，而是那个打人的国家传来的，我都傻了。 到底哪一个消息是真的，我都不知道。想想看，都不是那个国家来的，而是那个打人的国家传过来的，所以我们应该去问那个国家是不是他传给我们的哦。所以不懂是怎么样，再来怎么会有两间的教会的会友会染病，他特别哦，报纸报得很大，更糟糕的连主任牧师都中标、哦、我说难道我们基督徒不能够生病吗？难道信耶稣的人不能够有失败吗？难道信耶稣的人不能够有被传染的吗？难道不可以吗？我在想，我们说哎，当我们被传染的时候，上帝就不会眷顾他的子民吗？或者是他的儿女？如果我们这样想，我们比上帝还上帝。再重新来思考，你看上帝可以允许他的夜柜被掳去，你要做上帝还是他做上帝？哦，今天我们一直想要了解，而且现在又有什么新天地的教会啊，搞不懂又浮现出来，有人以为这个是基督教，而惨了、啊、我们怎么解释都解释不来、嗯、是的，我们很想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是否大家可以安静的来思考，为什么会有病毒传染一再发生？岂止是一个国家的事情，还是整个世界的事情？整个世界是否是安静下来重新要思考一件，到底整个世界思考上帝、国家、家庭、个人的生命，怎样在上帝的面前带着个谦卑的心来理解上帝的心意？我想这才是重要。今天早上的灵修，我读到叶伯说：“我是微小的。”他不明白上帝的作为，上帝说你去看河马，你去看鳄鱼，你就明白了。看鳄鱼看河马明白吗？也是不明白的。但是叶伯讲说什么？我是微小的，他是谦卑的，他根本不明白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同样的，我们看到这个病毒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明白，但是求主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谦卑是我们面对这个苦难的一股的力量，使我们能够勇敢去面对和承担一切的责任。上帝不是让你在这里指指点点说为什么他这样对待你上帝的子民，或者是你他也不需要你替他出头，更不是要你把他当作是个法宝保护你而已，没有这样的事情。反而是当这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思想到底这是什么目的。有人传给我一个香港神学院梁嘉玲这个院长所提出的，我觉得非常好，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当这个冠状病毒来的时候，他说不要浪费这一次的疫情。他讲得很好，不要浪费这次的疫情。他讲什么呢？如果你不相信疫情是上帝引起的哦，你就浪费这一次的疫情啊，这非常好。他说如果你只是注意外面的防疫工作，没有注意你防疫你里面的罪性，你就浪费这次的疫情，对吗？现在我们都一直想怎样防、啊、戴口罩戴到了，全部都戴到完、哦、你里面的罪恶你从来没有想去防疫它，浪费了这次的疫情。如果你拒绝考虑死亡，你就浪费了这次的疫情。你重病死亡有什么了不起？你不是这样死就是那样死的、哦、对吧？不是我讲、哦、就是如果你没有考虑你碰到这个疫情的时候死亡，你就浪费了这个次的疫情。如果你只是盼望这个疫情快点止住，那么让我们快点恢复这个生活的正常，而没有想到你能够寻求上帝的心意和亲密耶稣基督，你就怎么样浪费这次的疫情。还有如果你花太多的时间来阅读这些疫情的信息，却没有时间读上帝的话，你就浪费这次的疫情。真的师母啊，还有我家的人啊，都整天都在看啊疫情啊、哦、我们整天看啊，哇，来传来传去传来去，我们花很多时间看疫情啊，看圣经没有时间，你浪费这次的疫情。上帝叫你安静 press the pause button， 你还不知道，你还一直传来传去、哦、所以我们讲说就浪费了这次的疫情。 他说如果你没有好好的来利用这一次的疫情呢，让他成为基督徒的一个见证和荣耀上帝的机会，你就什么浪费这次的疫情。基督徒出现在 每一个地方大概都不是偶然的，允许我这样说，基督徒如果被感染这个冠状病毒当然不是件好事了，我当然也不要被感染。但是按照报纸的报道，大家有读到吗？有一位女教友她被感染到了，那么她出院了，因为某一个人需要血浆，所以她捐血浆给她，结果可能是救活那个人命。所以到底说你感染病毒到底好不好？那我自愿去。我想我们重新要思考这件事情，不是吗？当我被感染病毒之后，我好了，我的血里面的那个血浆可以什么救其他的人？哎，为什么不要被感染？就不要这样说了哈。但是你必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好像梁嘉玲院长所讲的，我被感染的时候，我可以再考虑我死亡，或者我被感染的时候，我是不是成为别人的帮助？这个就是基督徒。所以我在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让我们重新的来思考，更积极的来关心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还有我们的这个社会，不是躲在家里哦，害怕受感染。当然我牧师的意思不是叫你到处乱乱跑啊，跑跑照啊，然后到其后去被感染，不是这个意思啊，请不要误会牧师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不用害怕，我们的教会有七会，有团契，有小组，请大家就借助这个机会多一点的联系。你只要在这一群的人当中哦，不被感染的这一群人当中多多来往，而不是躲在家里。当然你不要跳槽了哦，你跳很多槽你就会好像沾染很多，所以牧师都不敢跳槽哦，现在牧师只能够在这个小组里面，就不敢跑到另外一个小组，因为我们受感染的机会是最大的，我们使别人感染的机会也是最大的。但是我在想，难道疫情这件事情上帝要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怎么样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来做上帝所喜的基督徒？怎么可以退后？怎么可以？不可以。我越想我越难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比外邦人还害怕。不可能的吧，怎么可能我们比外邦人还害怕呢？我不是把上帝当作月桂拿出来，但是上帝的确是在我里面呢。所以我想这是我们重新来思考。当然世上的灾祸和祝福的定力我们不太能够明白，我们唯有握住上帝的手，照着他的法度来行，不要像以色列人这样，我把上帝当作是法宝，结果他们从高傲的地步被降下来。而且撒母耳记也告诉我们说，他们不要上帝做王，他们非常的骄傲，他们要自己做王，结果我们看到说他们就被掳掠了。另外一个人物，那就是扫罗。扫罗我在前面说过，他一开始呢是一个卑微的人，虽然他英俊高大威猛，大家知道吗？扫罗比大卫英俊高大威猛，但是他有很大的人格缺陷，他骄傲、不诚实、不正直，死都不悔改。我们都知道扫罗是这样的人，因此当他做王之后呢，我们看到说他的问题一一的浮现出来，甚至他不再听从撒母耳的话，而且呢公然的违反上帝的命令。所以结果呢，我们看到说扫罗确实是一个悲剧的人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不谦卑，不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奥古斯丁曾经劝勉人说，你在成功的时候千万不要骄傲。他说什么呢？骄傲使天使变成魔鬼，谦卑使凡人变成天使。这是沙漠的这个奥古斯丁所讲，他一针见血的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其实骄傲是罪的这个源头，一切的罪都来自骄傲。为什么？所以呢他说，因此呢谦卑不是说你想要从这个世上得到最好的益处，谦卑不是让你能够得到世上最好的益处，谦卑是要寻求上帝的拯救，因为骄傲 是罪的源头。所以当你谦卑的时候，你就得到上帝的拯救，这是非常好的。所以今天凡是谦卑的人，就蒙到上帝的赐福，上帝要喜悦。所以总的来说，撒母耳记上是告诉我们要谦卑，要卑微，我们这些卑微贫寒心里穷乏的人，能够必然会蒙上帝的赐福，这就是撒母耳记上的福音。哈拿第二章一到第十一节里面的诗歌预言，不单单预言这个高傲的人要降卑，谦卑的人要升高，他也告诉我们一个真正谦卑的人物，那是谁？那就是耶稣基督。他说有一位王要来，其实我讲三个这个高傲变成谦卑的人，其实大家听到我只讲两个是吧，一个是以色列人，一个是扫罗，还有一个大卫，我没有时间讲，我们在下一次才讲。但是真正谦卑做王的人是谁？是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上帝要高举他的脚。所以为什么呢？他是谦卑的王，那么降世成为人，那么为我们死在残酷的十字架上，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的捆绑，他才是真正的王，也是我们一生要效法的榜样。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再次从撒母耳记上重新来看到怎么样成为一个谦卑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看见你是那位坐在至高宝座上的上帝。你让高傲的人能够降卑，你使卑微的人能够升高。因此让我们谦卑的来到你面前，不论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你都是坐作为王的。因此让我们唯有仰望你，我们就能够在你面前做一个蒙福的人。我们交托你，愿你的灵继续引导我们，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